又到了可以在圣经上学习的一个日子啊。今天我们要读几章了，记得吧？哎，很好，感谢主，我们读40章啊，很快就要到50章了。到50章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本书全部都至少我们大家读了一遍啊，也读了一遍，巴不得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功效，因为他的话并不突然的，他没有一句话是突然的，而且若是仔细念的话，你什么地方，哪一句经文，哪一件事，哪一样他要讲的话语，都是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你们若是记得的话，在这个寇建多，这教会的创始人寇建多的那个有5年的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我曾经讲到这个约书亚记一节圣经中间的一点啊，一个 punctuation， 一个标点啊，都是有一个信息的。所以你实际上看的话，实在是神的话语非常宝贝。我们现在看40章，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吧？整个的，今天我们就读整个的这一章啊。好，感谢主啊，请来。这是以后埃及王的9镇和3长得罪了他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9镇和3长这2城，就把他们下在5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必仇的地方。5长把他们交接约瑟也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仇的这9镇和3长2人同夜各作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便问法老的2臣，就是与他同仇的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天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对他们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9镇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3根枝枝，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有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挤在他的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3根枝枝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一间安抚连着，你仍要提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9镇一样。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希伯来人之地比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3长梦见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有3筐的白饼，其上的捆有法老烤的各样食物，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3个筐子也就3天，3天之内法老饼你的头挂在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3天，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爱死一些，在9镇和3长里出监来。19年则他仍旧提杯在法老手中，但把3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说解的话，9镇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 OK， 感谢上帝主啊，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啊，不是你都第一节说这是以后圣经啊，非常这句话可以说是在创世纪里面常常有的。若是说这一章圣经的40章这个圣经，若是我们真的要注意这几个字的话，我们晓得下面的这一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我先来请问，跟前面有没有关系？那有什么关系啊？那你看见没有啊？啊，我有很大的道理在里头，你不要看这个这是以后，这是以后这句话就表明40章里面所发生的事记载在这里的同前面有关系的。那 我们马门的再来给你们提，好吧 ？OK， 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九正和善诈这两个一个当时的君王的臣子啊，可以说是非常清净的臣子，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吃的东西都是由他们来的。我听说，我到大陆去的时候，到那个紫禁城呢，那去看一下了。那么他们还有个皇帝吃的那个餐，也叫我们尝尝看。实际上不是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小盘，一盘一盘的，几十个盘啊。我说那个皇帝大概那个时候也这样，不过盘子可能再大一点啊，是不是呢？哈、啊，你晓得在没有拿上来以前，听说太监要先什么？先要吃了一会儿了，尝了一会儿，什么意思啊？啊，若是有毒的话呢，先把他毒死了吗？啊，所以这个皇帝，你可看见，我心里请问，是你好的是做皇帝好，啊，连吃东西都不敢吃啊，对不对？要人家先吃，所以这个善长也是如此啊，喝的东西呢，吃的东西呢，对皇帝来讲非常重要，这是非常清净的两个层次啊。但是得罪了他以后怎么样？就下在监里啊！哇，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怎么说的？哎啊！半径如半什么如半虎啊，所以你不要看呢好像在皇帝面前做了九长了啊，做了参长了啊，一个做了这个九正了，哇，这个是很轻轻的了不起，实际上一点点的错就下在监里面。那我再说啊，那么这件事我想你请问，在那一个时代别的国家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呢？有没有？一定有了嘛，一定有的嘛，对不对呢？啊，那么现在在这个埃及国，在这个法老王在那个时间的那个内阁里面，他算是内阁的国员的，你现在讲的话，哇，像这样清净的层次中间发生这件事，为什么记载在这里？所以我再说，啊，择时以后，看见没有啊？所以你会看见圣经里面有些事很简单，平常我们不去想它。若是你真正的读圣经很用心的话，就是择时以后这四个字是我想到不是一个普通的事啊，这件事发生在这个九正和善长的身上，不是普通的事，是同什么呢？同前面我们看见，我们前面看见什么？哎，看见约瑟，看见约瑟啊，这就是同约瑟被关在监里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啊。而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请你们看第三节，把他们下在五位长府内的监里，就是什么？约瑟被囚的地方，就是这句话，他们两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事，就成了什么呢？成了神的国度，他永远的计划里头有了关系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啊，如果不是有时候到了埃及啊，我先你请问，雅各家能不能在埃及在埃及一伙成了什么呢？成了一个大族，连那个法老王接口要把他们什么苦待他们啊？我怕他们将来什么呢？若是外国有人要来打的话，是怕他们要内应。所以要苦待他们，要怎么怎么样的？我心里请问，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心里请问，以色列的国怎么成的？到了摩西把他们带出来，那个时候就成了一个大的族。这个 nation 这个字，在原文在圣经里面不是在圣经里面，同国家是一样的，相等的。长圣经里常常是 nation 这个国家也是一个族啊。向全世界的国族去传福音，这是实际上是等于国，这个常常这样。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在亚伯拉罕拣选他最大的目的，就是将来那一个他的一个种，他的一个后裔啊，要使万人得福，就把福音要传给他们。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就用那句话语来给我们看见，神那个时候就给亚伯拉罕已经传了福音了。所以福音不是单单这个时代的啊，福音是在很早就有了，在创世纪第三章就有了。 感谢赞美主 啊所以真正一人说，哎呀，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个时代，有那个时代，有这个时代，有那个时代。若是这样看的话，没有的，不是的。福音是很早就有了，恩典也很早就有了，因信称义也很早就开始了啊。所以整个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一条支线啊。那么你说这个不是律法时代吗？旧约了吗？啊，是的，实际是旧约，是神跟以色列立约，就是十条诫。你们做到这个事，我怎么啊？真的。要把他们出来，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理由的，是他们怎么做，神就恩待他们。那么神到现在，神还是纪念他跟亚伯拉罕的立约。那基督就从他的后代才来的吗？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的也有很要紧的事。所以今天你看起来这件事啊，在那个时候皇帝要怎么样，这个很简单啊，对不对？只要他喊一声推出午门斩首，你一句话都把他讲的啊，马上就把那推出去给你一刀就闪掉了。那我写那刀了北京去了，我才晓得午门是什么意思 啊就他的大门口啊，所以这个皇帝的宝座可以是看到那个大门口的。哎呀，在中间要经过多少路啊，哎呀，经过多少路啊，啊，他是他有五门的，要推出五门斩首，就他这么一句话就够了，你全部送终了，对不对啊？所以看到这里啊，我就觉得这一章看起来这个在当时的世界中间像是个很平凡的一件事啊，在整个的世界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还有很多啊。那为什么这两个宝贝啊，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这件事，记载在这本最要紧的经典里面呢？那就这句话，就这么一句话，什么话呢？说就是有事必愁的地方，就是有事必愁的地方。那么以后自然我们懂得了啊，我们懂得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呢？你会看得出来啊，神啊，在这件事情上。这两个人被关在那里，同有是有关系的，同将来有关系的，同神的将来发展有关系的，所以就记载在这个地方。那么我现在请问，同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啊？那这就读圣经了啊，这是我们读圣经，不是单单晓得哦，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哦，因为是同有色的关系，是 no， 不但是如此，不但如此啊，这件事记载在这里，是对你对我都有它最要紧的一个目的，要教导我们，不但是教训我们，还有督责我们，还有什么叫我们修义啊？叫我们什么呢？这个万事对你对我都有益处的，你仔细念，你会念出东西来。你仔细在神面前把你的眼睛 turn to our ears， 把你的眼睛变成耳朵，你一面读的时候，这是你真正的寻求他的面，神也就说他的灵，就说这些已经写出来的话来对我们讲话。那现在我们看见他们关在监牢里，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两个发生什么事啊？真很奇怪啊，那很奇怪。这个他的主人呢，他还是叫他的主人那个护卫长啊。这个监牢呢是在他这个家里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 bodyguard， 皇帝的 bodyguard 啊，这个护卫长，所以呢他有这个权柄的，要关什么人呢、啊、要怎么样啊，所以皇帝就把这个他交给他，就关在他的这个监牢里头。所以呢他一到那个监牢里头，因为他们从接触过皇帝的近臣的啊，所以怎么呢，就特别把他交给哪一个？交给约瑟啊，交给约瑟来管理啊。哎呀，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连那个监狱的狱长都什么事都交给他，把哪一个这个囚犯都交给他管。所以你可见在监牢里头他还是那么样的风风光光的。真的吗？真是就看起来，你看那些小的东西你会看得出来，真的，若是主与我们同在，就是在时刻我们人生中临到的这些事，也不会把我们苦得个要死，对不对呢？哎呀，那么为着这样的缘故，他去死后，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 死后他没什么关系。哎，从那个时候起啊，他们对约瑟什么呀？认得了吗？哎，不要忘记他本来是一个奴仆啊，是卖给那个护卫长的，对不对啊？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同皇帝的近臣能够认得发生关系？我心里前面，这个认识有没有关系？如果不认识的话，他怎么样？啊，他们这个做梦也不会告诉他，对不对啊？这个是个奴仆啊，是个西班牙人，看得起看不起，看不起嘛？就是因为照顾他们在那里有个日子了，日久生情啊，对不对呢？啊，他怎么照顾他啊？他觉得很感有了感情了，所以他那一天他们做了梦，晚上做了梦，两个人都是同事做了梦啊。但梦了以后啊，这个梦有讲解的，不是就这个样子的嘛？所以他们就很纳闷，不晓得这个梦什么意思啊。那么这个约瑟才有机会怎么样？看他们两个忧忧愁愁的，为什么你们两个忧忧愁愁的呢？啊，他们就告诉他，那就他就跟他们怎么样？跟他讲一句话说，解梦原来是哪里哪个解？神解的。换句话说，有神的灵，这样的人才懂得这个梦，才能够帮你解梦。那我们慢慢来啊，慢慢来。好，我们没讲下去，我们先讲到这里。梦，若是你仔细的话，圣经里面呢，常给我们看见，在那个时代，现在有的时候人神还是仍然用这样的方法，什么呢？他在人做梦的时候向人显现，在梦中神对人讲话，在梦中三件事，神用异象来启示他。那我不要讲别的嘛，亚伯拉罕的时代，你看见怎么样？神在梦中对他讲话，雅各也是如此，对不对啊？雅各也是如此。现在呢，这个约瑟他自己本身还没有在很小做小孩子的时候，他怎么样？神也接着梦来给他什么？给他讲话啊，是给他一个意象啊，什么有十二宫围困了，哦，怎么围困了，哦，怎么了啊？哇，那你会看见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这么样的事，心中里有没有？有，还是要有啊。所以为什么啊？很少人去讲啊。那虽然你心理学的人也讲过梦的，为什么呢？你想的很多啊，到了晚上的时候会在那个下意识里头会翻起来啊，让你会做个梦，是平常你挂虑啊、思想啊、考虑啊这样会这个。那虽然这是一种最终的，现在不相信在这个若生意外啊，有自己的那个精神、那个灵命、灵性的存在，不相信人可以怎么讲？那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呢？有。若是你挂虑的多，你想的多，有的时候你到做梦会做出一些梦来，但有的时候你根本不想，忽然间有个梦，有没有呢？为什么神在梦中向人显现？为什么神在梦中要启示人？为什么神在梦中给人家异象？为什么呢？我这么想啊，我这个讲法不能够成为一个字典的，但是我多少年来读圣经，自己的灵性的经历，我就当说人睡着的时候啊，如生的整个的这个物质接触的这个人，身体是我们接触物质世界的那个人的，暂时好像安静在那里啊。哎，我先请问，你晚上做梦会在睡着的那一个时代里面时间里面，你会觉得饿吗？你忽然睡得一半醒过来，哎呀，我饿了。你们这样的人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慢下来了。你身上的心脏跳也慢下来了，你的胃的这个动作也慢下来了，什么东西都慢下来了。所以为什么缘故，在梦中的时候神容易向人启示对人讲话呢？就是因为若生的接触的那一个范围的功用暂时就慢下来了。那个时候灵性，每一个人的灵性他的感觉敏捷，所以神就在梦中有的时候对人讲话，有的时候神在梦中向人启示。我现在请问，哎，玛利亚本来已经许配哪一个啊？等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我现在请问，到犹太人的规矩怎么样？他还没有结婚呢，对不对？还没有嫁过去，怎么会怀孕呢？哎，若是照旧约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哦，应该石头打死的嘛，对不对呢？ 但他没有啊，这个有时也是个非常好心脏的人，他就暗暗的把它修了。所以你可以看见神不但是拣选这个玛利亚，我们常常叫玛利亚玛利亚，不叫有时也是不应该的。不单单你们姊妹们好啊，弟兄也有好处的啦。啊，你想，如果是他换了一个不讲理的，哇，这个不是到人大闹了吗？啊，对不对？又有什么他打死的吗？但他是个好心肠的人，所以在我想起来啊，哇，你看看那个有时这个脸啊，哎，很慈祥的，哎，不是那么凶凶恶恶的，不是那个眼睛啊六个角的那种的男人啊，是一个很和善的嘛，哇，但是他真正没有做这件事，是为什么？神打发使者怎么样？在他的梦中对他讲话，看见没有？神打发使者在他的梦中给他讲话。挂上你怎么？你把他洗过来。还有挂上说他生的是个男孩。还有你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我心里请问，那生了没有？生了没有？没有。我心里请问，这个能假吗？若是他生下来倒是个女的怎么样？对不对呢？而且天使很清楚地告诉他，圣经是一个孩子，男孩子啊，啊，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啊，那给他讲了，哇，你可以看得出来，神有的时候圣经实在是这样子。当你非常外面和这个肉身接触的世界的肉身在静下来的时候，但是你里面的灵是苏醒，最苏醒和敏感的时候，神就在那一刻时候就是启示人，向人显现。还有给人家看见异象，啊，但这些梦会讲解的吗？是，这梦都会讲解，有时做的梦就会讲解的嘛。啊，他说，他怎么讲？啊，有几个星啊？还有太阳、月亮都要怎么样？都要向他下拜，对不对啊？哇呀，你知道这个父亲听见了我怎么说？他你这个什么梦啊？啊？难道你的兄弟这十几个兄弟向你下拜，叫还叫我你的妈妈同不都要向你叫下拜啊？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在那个时代讲实话很要紧的，什么要紧？什么人向什么人下拜？君王，若是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那个神应许的那一个弥赛亚是什么？是君王，你懂吧？这些都是很要紧的一些话语。哎呀，真的，弟兄姊妹们，神，所以他懂得嘛，他懂得这件事，就他懂得这件事，所以他有一句话语，什么话呢？你们就要晓得，以后不是这个法老不是做了梦吗？啊，他这个法老给解了梦吗？对不对啊？那法老怎么说的呢？你们记得不记得？他说，若是这样的人里头有神的灵的，到哪里去找啊？所以跟他说什么？哎，跟他做法老的是哪一个？宰相啊，我们叫宰相。那个什么，除了法老以外，什么事都要给他管。所以他这个人真是，哎，哪里来的啊？哪里来的？哇，那真的吗？所以你会看见，只有神的灵在里头的人，他才能够破解啊，他们这个梦的真正意义。OK， 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九正，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这个一个葡萄树的三个枝枝啊，但是呢，不但如此，开花结果，你看这个梦里面快不快？开了花还结了果啊，不但结了果，他手里面还有那个这个法老的杯子，他手去把那个这个葡萄这挤出来，一会就几个法老和他，不晓得这个什么都意思啊。啊，这个有时候说三个枝枝代表三天啊，三天呢，你的官职要复年，你仍然要把酒提给这个法老王和哇，他就神秘讲一句话，他说若是到那一天，那你不要忘记我啊，啊，哎，你马上对法老王给我说几句啊美言几句啊，在广东话叫美言啊，好说几句好话啊，我因为实在是比人家拐来的，我没有做什么事，关在监牢，我是阴王的啊！他讲了这个话 ，OK。那么这个善长照样也做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他头顶上有三个什么？啊，这个善长实际上英文圣经有的人考的就是考面包师傅，
善哉，你考面包树，为什么呢？因为它康康里面都是什么白饼啊，就表明什么是皇帝要吃的东西，所以它是实际上它是一个面包食物，皇帝的面包食物就是说，三个框框里面都有那个白饼，但怎么样呢？天上的什么飞鸟来，就把那个头一个头上那个那个框框里的饼，就把它吃掉了。啊，这个有时候给他解释，这三个框框也是三天，但是呢。到了三天以后啊，皇帝怎么样？要把你这个头砍了，把你挂起来，什么东西来吃？鸟来吃你身上的肉，这件事应验了没有？都应验了。哇，弟兄姊妹们啊，那你可以看见这这么一件事，就这么记载在这里。至少这一讲加上的圣经，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整个的。不光是这个纠正和善长，连约瑟都在里头。为什么呢？你晓得了吗？以后这个他的法老比推荐到法老王面前去给法老解梦，是哪一个做的事？是纠正做的事嘛？所以换句话说，在这张圣经里面，他的解梦对约瑟来讲有没有关系？太大的关系了，对不对啊？如果不连起来的话呢，那你就说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顶多什么？顶多将来他做了官以后，给他一点钱呢，我这怎么样呢？哦，那对，实际上我们看，有时整个的人生，今天这件事是有时的转捩点，生命的转捩点 ，turning point， 对不对？对不对？哎，你们说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他跟他们解梦了嘛，所以以后有了什么事情发生。你看，马上就到了法老面前，马上一会儿就做了这个法老王的这个宰相，哇！所以今天这件事，真正讲起来，对约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他生命的转捩点。好，但是呢，又加上纠正和善长这件事情，哎，神在梦中给他做个梦，让他晓得他们什么。三天以后的事呢，是将来的事，对不对？要领到他们的事情。接着有时的讲解，这个梦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摩西的请问，你们看见什么？啊？神与约瑟同在，感谢主，是对，不错，因为不然的话，他怎么有神的灵呢 ？OK， 怎么样？神掌权，哎，我心里请问，这件事，这个纠正发生的事和那个善长发生的事来了没有？还没有来。现在神接着梦来怎么样？来告诉他，对不对？告诉他们。那么我心里请问，若是神接着梦来告诉他将来三天以后的事，那么表明什么？哎呀，这个还要我讲吧？啊？表明什么？表明看见一件事，人生的造呢，并不是偶然的，是什么？一定有人规定要的，对不对啊？啊，不然的话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哎呀，我好像讲外国话一样的，这是什么？对不对？哎呀，你们都是很凉快，我就是热死这么高，我心里火热。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真是叫我的帮助。你可以看见一件事，你看见一件事啊，看见一件什么事呢？啊，你会看见世界上人生命的命运，我们都说，人家叫命运，我们人的命运实际上没有叫偶然的，早就规定了的。哎，那么我心里请问，有神仙的给他们来解梦。你说这是他命运的转捩点，对不对啊？他怎么知道啊？是不是也是偶然的一件事啊？你看看这两个人得罪了这个皇帝，皇帝不把他关在这个大监牢，是关在那个违章的监牢里头，还是董约瑟关在一起。我心里请问，在人看起来这，哎，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但我请问，若是关在别的地方怎么样？有时候没有机会了嘛，对不对呢？有时碰到这样的机会，就给我们看见怎么样，以后发生的事，懂这个事有没有关系啊？那么我现在请问，
你看出来不看不出来，任何一件事不是偶然的，连他们关在那个监牢里动就是都有关系的，是神怎么是神安排的。如此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心里请问你的我，任何一件事招你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没有偶然的事，不是神计划中有，就是神一定喜格让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对不对？纠正嘛，对纠正来讲好不好？对这个擅长来讲好不好？不管你看见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都什么？都是这位长官天地万国的主他规定的，世界上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情。看起来好像哇，这个是，但是感谢主，因为圣经说这是以后，在神的整个的计划里头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一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呀，若是看到这样的事，你再看这张圣经就不一样了。那么我心里请问你懂我如何？啊，我们真的弟兄姊妹们，找你我们做成功什么事什么样，或者好事什么样，我们也不要什么，不要太骄傲，就是我来的。你说是本事是你的，但机会是上帝给你的，对不对？若是不给你这个机会，你再有本事也没得用处。哎，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在你们一般同学里面，实际上你现在了不起了，做得很大了啊！但实际上你从前在一般里面读书的时候，你并不是太好啊。那比你好的人好几个，现在都是不成样子。我现在请问，到底你本事大呢，还是什么？你什么可叫我的啊？我告诉你啊，我有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真的，我想我总是至少比他们这些人呢、啊、有一样好处，我就喜欢读书。真的吗？真的，我妈妈的给我告诉你，真的，妈妈的告诉你，真的有这么一个时间的，觉得哎呀，这些都是我自己追求来的呢啊！哎呀，比我学问好的多得很，比我会讲话的多得很啊，比我能够懂人来往的人好的多得很，我呢也不会交际。我到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哎呀，我从前这个统工的那一位老人家，哇，他到一个地方就马上把那个簿子翻开来，这个城里面有几个朋友他认得的，马上打电话，哎，我来了，所以人家说啊，那么请你吃吧，所以他请他吃饭的人多得很，我都没有人请的。我不是不认识人，我认识好多人了，对不对？我那弟兄姊妹们，真的没想过这样，什么呢？若是今天找你就不好的事。你知道神规定你的生命中间要做你这件事，那么我现在请问你自怜不自怜，对不对？我们做你不好，我们就为什么轮到我啊，对不对呢？我真倒霉啊，嫁给这么一个丈夫，讨这么一个太太，对不对？我们总是这样子的嘛，我们总是要自怜的嘛。你晓得啊，等到哭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神给你这么个宝贝。真的没有神没有做一些错事的。哎，为什么他样样是都规定的？哎，真的，啊，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到美国来讲道。那不是什么了，美国的教会有什么稀奇啊？在那个40年代和50年的那个时候，中国传道人到国外来讲道的实际上也真的不多。那我就算是其中的一个，我肯定是年轻人中间的一个。不但如此，在美国加拿大，你想我到加拿大最早讲道的时候，加拿大的公路前后的公路通还没有通，只有火车路。那我到过那个最北的，那加拿大最北的 Saskatchewan 最北的那个一个城里面去给他们领冬令会，哇呀，那你到那个地方都想不到，都现在真不能比了，没有马路的，就是那十字路，啊，到了人家家里面呢，没有点灯的，
他们都是用那个汽车的引擎发电，这个灯泡就那么小小的一个灯，家里就这么样一个灯，没有自来水的，都是那个电，那个腾腾腾腾腾腾，那个泵打水的，像这样的地方，哎呀，我很早就那个时间就怎么样，我很记得，我他们讲的时候，我有一天讲道的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哎呀，你们这里啊，有机会听到，有机会敬拜啊，有人给你们讲道，你们都不要听，我说。我在台湾呢，查经啊，讲道啊，礼拜天讲道啊，或者查经班呢、啊，若是我不讲过一点，不讲到一点半，或者一点四十分，一点五十分呢、啊，我的信徒就不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的人走两个钟头路才到礼拜堂来做礼拜来听到。若是你讲的一个钟头啊，哎呀，他们就说这个牧师真是懒惰啊，你给讲一个钟头不够不够，要两个钟头。我那天随口讲，也是真的是需要在台湾那个时候讲到，又没什么消遣的东西嘛，所以教会晚上每个晚上有机会，每个晚上都有人来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差你们这么多人的、啊、哇，他们觉得很好的了。哇，实际上在那个台湾，真的哇，几个月查经，我查约翰福音几个月，脸上就几个月查这本一本书，每天晚上都有人的。我讲了这话唱了祸了，怎么唱了祸呢？因为在那里我有八天的聚会，礼拜天到礼拜天，到了最后一天晚上了，那个主席唱一首赞美诗，做个祷告，我们今天把这个聚会交给圣保罗，让他可以讲两个小时。哎呀，我害了自己了，怎么害了自己呢？你想想，我是个中国人，要用英文讲到，要讲两个钟头啊！哇呀，讲二十分钟就差不多啊，对不对？啊，但是神给我就传了个货了。那我想，我出来的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这个北美洲是这样的情形。哇，那弟兄姊妹们，神给我这个恩典开门，不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各到处有机会跟我去传福音。那等我回来以后，我很记得在上海我怎么样对我的太太讲，我在台湾也对我太太也讲这句话，她就是不了解。我忽然间那一天早晨在吃早饭的时候，我就对她讲，我说现在啊，我要吃苦头了。可惜她现在不在了，本来我就问她嘛，她就奇怪，我刚刚从外国回来啊，有那么带那么多好消息给他，不但带好多好消息，还带来一些好东西给他。哎呀，我的女儿啊，儿子不要还好了，这个女儿们是哎呀吃醋啊。为什么呢？爸爸回来总是给妈妈好东西，他们都没有的。你问我的女儿，哎呀，他们就眼红啊，看着妈妈有这个，我用我到一个地方买点东西带回去，所以回家都是他好东西。哎呀，真的，我告诉你啊，他那么好的时候，后来我跟他讲说，现在我吃苦头了。我不晓得怎么样，我的灵里面就是很感觉到这件事，叫做什么呢？就从那个时候就真的就开始吃苦了。我的厉害的心脏病也就那个时候来的，一活一生在那个时间里面所遭遇这些事情，我当时的时候在时间，我灵里面就有个感觉，为什么呢？我始终没跟他讲。为什么我没答复他？但我心里明白，啊，若是神不够一点苦头吃啊，我头上的就怎么样，越来越高了嘛。哎呀，年纪轻啊，哎呀，20多岁啊，啊，你看，我就这个，就神就开这样大的门了，对不对？哇，弟兄姊妹们，你晓得不晓得？那现在我年纪老了，不要紧了，就告诉你们，真的在国外呀、啊，他们给我登报，要登怎么登呢？是。Pilgrim of China portion， 怎样登的？哇，你想那个，我没有手对付的话，你想我嘴里不讲，假冒伪善嘛，要做熟龄嘛，所以人家说，哎，你真不错啊，哎，没有，实际上我现在实，真的吗？你想那个，那么年纪轻轻的就被上帝用了，你看你心里面都骄傲啊，对不对？但我晓得，我说现在有苦头来，那真的苦头来是的，所以神恩待我，让我遭你这些苦难的事。一直保守到现在，我还没有跌倒啊！骄傲是在失败之先的啊！神让我吃这一苦，我头一件事，神叫我生病了，总是很厉害。哎呀，我常常讲，我要么不生病，我一生病啊，不是半死就是一死， 真的，你我说，所以神师傅说，我怎么嫁给你的？我说是我祷告来的，因为他是一个 nurse 嘛，我祷告就上帝给我一个 special nurse， 他真是做了我个 special nurse， 他嫁给我就照顾我，我就床常常有病，我讲完了道一定要他给我打这个这个 vitamin complex， 不打这个东西啊，这个人就瘫了院了。所以你看看，他说你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我就怎么搞的？哇，真的感谢主啊，神的恩典让我晓得一件什么事呢？人生。非常的脆弱，没什么可骄傲的。若是神把指头这么一勾，圣保罗来，我就去了，对不对？所以就不敢骄傲啊！感谢主啊，不是这么自己这么像给你们面前讲啊，这是真的见证，实在的人生。所以你看，看见这样，你就知道你的人生神就不担忧。为什么？他早就怎么样，给你安排一步一步的安排。啊，所以你会放心，你要 believe and trust， 相信信靠，要相信他。OK，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件事。那我们看见这里有两族人，一族是九正和这个善长，一族呢是啥？有色，对不对？对不对？好，现在我请问，九正的未来，神有没有跟他们讲话？有。好，有神的未来在这章里有没有讲啊？哎，所以有两种人。你说神保罗啊，为什么那个时候神对你讲，那么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基督之家一家来，我们这么好待你，神又没跟你讲啊？没有，没有，对不对呢？不是，你可以看见有的时候神把未来的事启示你，但有的时候神不把未来的事启示你，是有两种情形。为什么呢？为什么？哎，若是很早上帝就起来，你放心了，你将来要做这个埃及国的宰相的，我心里请问，若他早知道了，你想怎么样？他还肯去服侍人呢？啊，服侍这两个宝贝是王子把他下在监牢里啊，他就我肯不肯？不肯了吧？不肯服侍，他会不会去给他解梦？你懂了吧？所以有的时候将来的事怎么不告诉你？为什么呢？免得你什么？免得你骄傲，免得你懒惰不做事吗？啊，所以啊，从前呢，我们中国人呢，哎呀，自己做啊做啊做啊，借啊借啊借啊借，把财借了给哪个？哎，给那个儿子吗？给那个儿女吗？啊，女儿还不给的，给儿子嘛，对不对啊？哇，这个儿子一看，爸爸有那么多钱，我不需要读书。啊，有那么多钱吗？啊啊，对不对啊？我不要努力做事，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吗？所以这个有钱要给小孩子啊，这么小心的吗？啊，那一天那个唐牧师在我们这里讲的时候，不是讲到一个老头子，他到儿女家里面去住嘛，老了嘛，去住靠小儿子嘛，他没到一个地方就带一个箱子的，这个箱子重的不得了的，你记得吧？记不得那个？这个故事我不晓得多少年以前听过的，不过那一天他一讲了，我又回来了。哎，这个很幽默的，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哎，儿子是前儿，有了钱才有儿子。我们上海人不讲的，北方前儿，哎，这个钱有了钱就有儿子啊，你没有钱就没有儿子，所以他这个一箱重重的搬来搬去，为什么呢？这些儿子，哎呦，这个不得了，里头多少黄金啊！啊，所以大家对他好得不得了，等到他死的时候一打开全是石头。哇呀，弟兄姊妹们呢，真的吗？所以神不让我们，有的时候不让我们晓得我们将来的事，但他有他的规定，所以就是不晓得我的父有规定，我也安心如意的安心安然出世的，真是圣经说像淡奶的婴孩睡在母亲的怀中，一点都不挂虑。现在我请问你挂虑不挂虑？老实讲啊，挂虑不挂虑？你怎么知道挂虑啊？啊，看你的脸就看得出来。你看看这个地方的那个 i5 越来越多了啊，是吧？这那个 i5 越来越多了嘛，啊，对不对？哇呀，真的挂虑啊，挂虑啊，挂虑啊，挂虑啊！不是说叫你不做事，不是叫你不努力，不是叫你就什么贪个 easy 随便啊！弟兄姊妹们呢、啊？哇，这个是很大的关系啊。但是呢，我们感谢神，无论我们怎么样，我们都知道 神管理我的人生。有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好像刚才我说的，我有那么一个经验，但有的时候神不告诉我，为什么呢？让我们都依靠他，让我们都谨慎，都小心，我们行为正直，都是一定，这一定的事。所以那第二件事，我们看见有的时候神把将来的事启示我们，我们将来人生，有的人将来的事什么有启示，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 step by step， 你走一步啊，你再走一步，走一步你再走一步，他不会一层告诉，哎，圣保罗，你将来一定要到基督之家第一家里做牧师的。那我天天做基督之家第一家了，对不对？那什么没有？怎么不做你？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亚伯拉罕了不起就在这里嘛，啊，神叫他离开他的父家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往哪里去？啊？我先请问，若神叫你现在要放下一个公司里的很好的正位的工作，要叫你去做宣教士，你去不去？你说神他妈妈的，我还有三个儿子，还有没读大学，对不对？让我整个把这怎么成为他的转捩点呢？哎，他看见那个酒正忧忧愁愁的在那里，我心里请问，按照常情，我心里请问，如果按照你跟我看见了以后怎么样？你要不要我告诉你，我的反应怎么样？哦，你们两个要同我一样啊，听得懂吧？听得懂吧？啊，如果我看到，如果我是有事的话，看到这两个人就震动这个善长这么丑闷丑闷的那个样子，那我看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妈说，哦，你们两个你来同我一个样子啊，对不对？因为他丑闷嘛，是不是？他是冤枉的嘛，他怎么会做你这个事呢？对不对？有时候不这样子的，有时候看了他怎么样，还问他们，关心他们，你说的呢？你说有事好不好？啊？你说有事好不好？哎，所以不但是有事好啊，伺候他的时候也好啊。若是不好伺候，他们两个要不要他？不要他嘛，他一定照顾得非常好。我心里请问，你不给他公家的？两个同事关在监牢里，哼，你也关监，我也关监，为什么我要伺候你啊？对不对呢？就是要伺候的话，那饭呢？那喝点水呢？那就顶多了嘛，对不对？两个人都关在监牢里面，还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呢？可能你还比我早死，对不对？是不是？他不是的嘛，他伺候他们，好好的伺候他们啊！看起他们这样，他反而什么？又同情，又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呢？好，他们告诉了他以后，他怎么说？哎呀，你们告诉我，哎，因为节目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规定的吗？是有神的灵在那里，我给你们解梦吗？我心里请问。怎么一来以后，我心里想问，有什么好处呀？很简单啊，那个酒神先生忘记了嘛。所以我告诉你啊，照人来讲起来啊，这是你要待人好，这是不要待人好。哎，真的，真的，你看他待他好多好啊，这样讲的，他就把他忘，一出去就忘记了。我，你告诉我，你待人好，你有没有觉得人家都会忘记的？唯有你就不忘记。是吧？我们自己不会忘记的，是吧？人家待我们好，我们待人好，人家从就是忘记那个忘记，然后忘记，大家都亏欠我，我一个人最好的，我总不亏待人啊！那弟兄姊妹们，是这个圣经记载，人就是这个样子，是故就是如此。这就为什么言过啊？这个最聪明的人是什么呢？最聪明的怎么样？明哲保身呢？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对不对啊？啊，肯去帮助人吗？不可能。为什么帮助人？也不会谢谢我啊。有的时候你帮助他，还骂你，对不了，不帮助是最好的，不要帮助，对不对？若是他是这样的话，以后怎么样？法老做了梦，他推荐不推荐？因为法老做了梦，哇，没有人解。你想那个草坪里面，大家聚慌起来了。若是这个皇帝要翻怒了。同一个抓哪一个？可能就找他、啊。为什么呢？他老是去拿杯子给他喝酒的嘛。啊，拿这个杯子啪一下子把你倒在你脸上啊，那么马上给你这次不下界了啊，马上什么推出去斩首啊，对吧？那大家都怕死了嘛，对吧？就是那个或者下界啊，有一个人，就是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把他马上叫来。在这里我看见一件事， 看见什么呢？以后这个有蛇因着他的缘故啊，见到法老，给法老解梦，又或者是我们下一次再讲了。但这么看见一件事，哎，帮助人到底好是坏？慢慢讲啊，你姥姥告诉我，你自己说吧，在你人生里面，觉得帮助人怎么样？好啊。哇，这个，哎呀，这个我也晓得，很多人都会背的。哪一个人不会背啊？大家都会背的，新生活守则，对不对啊？大家都会背的。如果是我们真正化，那么中国人大家都是助人为乐，快乐自焚，那我们这个国家不得了了，对不对？哎呀，我们就说啊，莫管他家无上伤，至少自己门前学，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哇呀，我们五千年的这个经验来的嘛，所以没有别人家的事就不管的。哎呀，我最心里最难过的就是我在四川重庆的时候，当时在重庆就像San Francisco一样嘛，有坡的吗？有高坡的吗？那个时候有黄包车，没有那个三轮车的黄包车。哎，那么有一个肥肥胖胖的一个先生要坐网包车到什么地方去，那么这个人就拉了就走了，他一股坡下来的，你们知道这个网包车下来的下坡的时候啊，你们看见过没有啊？看怎么样，他把那个车子稍微翘一点，他这个就在电站里这个车子往下去的嘛，哪晓得后面这个老先生呢胖了重了一点了，这他往右靠啊，这个把那个这个三轮车这个网包车就把它吊起来了，一吊起来也不倒，就两个 balance 了，就这个是哇的快就刹不住车了，没有人没有驾驶刹车了，哎，告诉你所有的人看了，哈哈哈哈笑，我想，哎呀，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了哈，没有个人跑过去说帮个忙啊，后面把他拉一把啊，你拉一把也拉不住的嘛，但是至少会慢下来，不至于什么到冲到底下去，那两个人不得了的嘛。哇，我这个我对我的影响很深，非常深，非常深，非常深。弟兄姊妹们，真的，我在这里，在这一章圣经读完了以后，我心里请问，你真的领受了以后，有人有帮助你帮忙？哎。大家来，这面对事实，这不能读圣经来干什么？啊，我们读完了这章，我现在人家有需要帮忙，你帮不帮？啊，朋友很久不在，你们还有几个人没有叫开口？哎，帮不帮？
啊，
声音太小，上次都没听见，大声一点来，帮不帮？
啊，
真的？
真的。
感谢主。那你想就不一样了，我就是我们这些人，在这个庞大的社会里头，若是能够实行神的教训、话语的教训，我可以告诉你，是有一些啊穷途末路的这些人，不知失望，不觉得这世界是冷酷。他们说暴力有什么好处啊？我想请问，到末了有什么好处？那么是什么意思？他帮助人了，那么怎么样？哎，当时他不晓得，对不对啊？现在过了以后，记在这个圣经里头了，对不对啊？我心里请问，他会不会对他的后代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啊？如果不提出来，我们怎么会有这个圣经啊？记载在这里啊？啊，你不要吝啬，你能帮助人啊，就帮助人啊！哎，帮助人，结果等于怎么样？哎，这句话讲得好，这个我说对你们讲的，我已经不吃力。哎，我讲一半，你们讲一半。真的吗？帮助人不是等于帮助自己吗？如果是这样想法的话，我心里请问，坑不坑帮人？哎，哪一些圣经有没有被我给我听？有没有一些圣经讲这样的道理？有没有？在新约的，好吧？那显然你翻圣经来不及了。哎，你显然翻圣经来不及了。哎，新约里面的，在新约里的，不在四福音书的，在书信里头的，啊？来，打声一点，我年纪大了，我现在已经进到82岁了，所以你们声音大点我才听得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也对，不要耽搁自己的事，但是没有讲你不耽搁自己的事，你顾别人的事，人家也顾你的事，没有怎么讲啊。啊，你帮助人就等于帮助自己。
有一节圣经非常好，人种的是什么？怎么样？哎，弟兄姊妹们呢？有一件事我什么都不知道，见我知道的。你无论什么样的行为，一定有回报的。没有一样行为没有回报的，可能不是从这个人的回报。哎，你不知道的。在世界上从来，我这活了这么久，我是如此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这些圣经是真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真的，你帮助人，你到时间有人帮助你。从来没有一个行为没有回报，坏的好的都是一样。神说群牛杀虫的一定是败坏，神说圣灵杀虫的一定在永生，一定的。哎呀，看到这个，我就想，有人有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尽力的帮助，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同意也会成为他们那样需要人帮助。我们有没有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呢？啊，有人不肯了，我样样靠自己，对不对？样样靠自己，实际上你样样靠人，真的，你哪样不靠人呢？我问你，请问你穿的衣服哪里来的？哦，用出钱买的，但你有钱，没有料怎么样？啊，我问你，请问？你的医疗哪里来的？哦，你说汽油啊，炼出来一些东西啊，所以一些那个我们什么都是亮亮的啊，什么都是哗哗的啊，对不对？哇，是的，真的，从前的时候啊，你想想看，我你们不笑我，我在抗战时期，我英丹司令部的长官，这是我的 preaching room， 真的吗？就这么一些长官，你晓得不晓得？沈师傅跟我这里补，这里补，这里补，跟我补了好几个。我就这么样出去领会啊，这么样去领唱诗，我这样去讲道。哎，弟兄姊妹们，没你不知道的，你不晓得的，要感谢主啊！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若是记得不错的话，有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回报来了。哎呀，我不晓得怎么感谢，那个人对我说什么事啊？你不必感谢我，你知道吗？我在去穷困的时候，你师母怎么来看我？把你们捡的东西啊，分了给我，永远不忘记。今天这个是你们的利息，我拿到以后，本来拿到以后就觉得哎呀。已经很好，感谢主了。听见这话以后，你想怎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了，你讲的正好啊！所以圣经怎么说呢？救济穷人是借给哪一个？借给耶和华啊！我告诉你，你借给别人靠不住，借给上帝靠得住吗？哎，你救济穷人是什么？是借给耶和华。所以一个救济穷人的人呢，我告诉你啊，上帝跟我们立协，你说几分？啊，你们说几分？哎呀，你们天天在那里看那个股票上涨啊落啊涨啊落，一天到晚上几分啊几分啊，你们连那个借个上帝几分你们都没有经验，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不救济穷人嘛，所以你没有上帝的味道嘛。哎呀，你上了上帝要给我们利息的话，你就不止于这样了嘛。啊，真的，我今天讲到这里啊，不是带着你们欢欢喜快乐度过一个这么一个钟头的时间，不是的，要紧就是读圣经。神要接触圣经，开我们的眼睛，认识他，也认识自己，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人，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信托，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跟随他，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信托，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他，他管理最好的，而且他也真是规定。我哪晓得今天有这样的情形，回过头去看看，每一步对我来讲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没有想到的 ，OK， 巴不得你是新约时代的约瑟。你们怎么不说阿门的，对不对啊？啊，是对不对呢？是不是？是你巴不得你懂我，每一个人都是新约时代的约瑟。神怎么样的 看起来好像哎呀真是不幸啊啊，到了监牢里看还有哪一个人到一个最低的时候已经不能再低了吧，对，感谢主，不能再低的时候上帝不叫你低了，叫你上帝怎么样，往上走了，他是怎么来呀、啊、帮助这两个人来的。我再说我们心里是帮不帮助人，不要吝啬，真的不要吝啬，世界上没有人是帮助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说好吧，种人种的什么收的什么，来，人种的什么收的什么，再说人种的什么收的什么，不要忘记这件事，我们低头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那么今天再一次在忙碌的中间，让我们弟兄姊妹有机会一同欢乐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言语。神啊，我谢谢你，你留下这一本宝贝的圣经给我们，你接受这个圣经上的话教导我们，督责我们，若是我们有什么错，你的话语会责备我们，不晓得的你就教训我们，而且你要教我们修义，更能够做得更好，更能合你的心意，更能照你的话去行，让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真正有益的人生。现在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我们做一点点好事，我们觉得是个有益的人生，要巴不得我们更多能够像有圣那样，不知在困难中间，在低沉中间，他不自厌不自恨，他是还是那么样的亲切和善，这样的乐意帮助人，做求你让我们今天看了以后是我们心里受感动，我们今天在好的环境中间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人，是吧？我们求你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人生。哦，主啊，巴不得我能够配分享这个信息，主啊，你不要让我已经做的觉得已经做了，但我觉得还是做的不够，我还要帮助，我还应该尽力的帮助人。我的恩主，求你自己施恩，是吧？求你自己使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教会，在这个地上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哦，主啊，成为人的祝福。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大人小孩子，从小让他们学习主的话，以后大了以后永不离开。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家长在这里做孩子们的榜样。主啊，我们不是贪得无厌、自私自利，主啊，让我们真是常常以别人为念。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到世界上来，不是受人的服侍，那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大的榜样啊！主啊，我们既然是你的门徒，既然是你的学生，主啊，让我们能真正的跟着你走那条永生的道路。求主祝福这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也摆上也觉得甘甜，也肯帮助人，让我们也觉得人生富足，主啊，让我们肯给，让我们觉得充满了喜乐。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在地上做一个你的儿女，我们叫人看出来我们同别人不同。主啊，你纪念听我们的祷告，你祝福这个团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大家站起来。